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Hello 各位，又到健康快乐人时间啦。今日我请嚟嘅嘉宾系西雪梨大学林奇恩教授阿 Dan 房嘅。阿林教授你好，
你好温生你好。
系啦，林教授，咁啊，我哋做 top back 嘅时候啦，都曾经讲过一个题目，就系日本脑炎啊。咁啊，英文我曾经试过问过你啦，因为我就自己听过两个唔同读音啦，即一个就系encephalitis， 一个咧就系 encephalitis。我记得你话你医生之间咧，你就会用第一嗰个读音系咪啊？
冇错，通常我哋叫佢做 Japanese encephalitis。
系啦，咁日本脑炎咧，我睇新闻嗰阵时见到啦，就话喺澳洲嘅东部啦，包括系新州啦、昆州同埋惠州啦吓，一啲猪场咧，咁啊发现有啲蚊咧，原来系带有一啲咁嘅日本脑炎嘅病毒嚟嘅。咁首先问下你，脑炎同脑膜炎咧，系咪有好大嘅分别嘅咧？
它有个分别在这里的，脑炎就是说它会直接个病毒进入个脑里面进行这个脑组织破坏。而脑膜炎呢就是说它只是侵犯到个脑膜，所以一般的病症呢有些时候没有这个脑炎那么严重。但彼此之间是有个分别在处。
日本脑炎的名字有个日本的字，是不是最初的时候在日本发现的呢？
系冇错，咁日本脑炎咧，其实系由呢个日本脑炎病毒引致嘅。初期嘅时候咧，系喺日本发现，咁佢系一种咧经由蚊传播嘅疾病。而日本脑炎主要流行喺亚洲啦，以及我哋呢个西太平洋或者系大洋洲地区嘅一啲郊外，以及系农村。大感染的人士都没有一个明显的病征，或者只是会发烧和头痛一些轻微的病征，但是病情严重的人士他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发病，并且出现头痛、发高烧、颈部变得很僵硬、神志不清、昏迷、抽筋，尤其是小朋友，以及可能会出现这个瘫痪的症状。
咁即係话一般人嚟讲呢就唔需要特别留意嘅，因为都冇乜病症嘅，係咪到真係有事嘅时候呢，咁即係作为医生啦，用咩方法嚟诊断出佢哋究竟有冇呢个脑炎或者日本脑炎？
这个呢我哋会按照当时公共卫生部门提供俾我哋嘅资料啦，同埋当时嘅环境啦。点解最近澳洲喺东部地区，例如新州卫生厅，尤其公共卫生组呢有通知全州嘅医生，尤其家医生呢就係话最近有一啲日本脑炎呢喺新州呢有呢个爆发嘅现象。咁係由于呢佢係由蚊去做传播嘅一种疾病。咁当呢啲蚊在一些的稻田或者一些的草地大量积水的地方就容易繁殖了。它去蚊叮咬了一些带有病毒的猪隻或者是野生的雀鸟，甚至乎有些时候牛啊、马啊、狗啊、猫啊都可以成为感染的那个中间宿主。蚊咬了它们之后呢，吸了它们的血呢，令到病毒入了它的蚊身体，然后再在蚊里面再去繁殖。他自己體內繁殖之後，當他再去咬人的時候呢，就會將這個病毒傳染給人。所以我們會按照當時那個環境氣候、政府部門、公共衛生部門給我們的資訊，我們而去懷疑病人是否呢考慮可能有日本腦炎的情況。我們可以通過腦垂液的一個檢測，然後去做這個病毒的培養，又或者通过一些的实验室检测呢，我们都可以呢知道的。除此之外，个别的病人入到急症的时候，我们做这个脑扫描，我们再按照病人的那个症状和当时疾病传播的途径，我们都会呢是估到呢究竟是不是可能呢这个是一个日本脑炎的情况。
林教授，刚才你说呢说一些病人病情可以是急转直下的，有没有即一个具体的时间呢？通常病发啦，即是由发现自己譬如说发烧头痛到真的病得很严重呢，有没有最短或者有平均的数目呢？
日本脑炎呢它一般的潜伏期呢是4至14天。 咁啊，头先讲过啦，日本脑炎病毒一旦进入脑入边咧，佢就会直接破坏个脑组织。咁头先讲到潜伏期一至两个礼拜，病人咧就会喺呢一两个星期入边咧，接住会有发高烧、头痛、呕吐啊，颈部会僵硬，严重嘅可能会意识模糊、抽筋、昏迷吓、运动障碍等等，甚至乎有啲急性嘅精神症状。咁亦都有啲时候咧，佢唔会直接入去个脑部住，佢会产生脑膜炎吓。咁啊，病毒咧侵犯个脑膜，咁啊呢啲嘅病人就会发生发烧啊、头痛、呕吐咁样。咁经过七至十日咧，就可能会逐渐咧系恢复正常。净系侵犯脑膜炎嘅话咧，或者脑膜咧就会较少咧出现呢个后遗症。但系我哋要注意一点咧，就系急性期咧，佢一般嚟讲会产生一啲并发症嘅，例如会有产生吸入性肺炎啦、尿道炎啦呢啲嘅情况。咁如果病人喺急性期同一时间产生一啲神经嘅症状咧，咁半数咧就会系持续咧留下一啲咧系轻重不等嘅后遗症，例如话肌肉嗰个张力唔够啦，以后嗰个身体可能会有个位置系瘫痪啦，脑性嘅麻痹啦，甚至乎咧嗰个视力。智力同埋听力或者语言咧都会产生障碍啊！咁啊，喺急性期个死亡率非常之高嘅，系10%至15%啊！咁所以呢个系值得我哋注意啦。
如果出现啲咁嘅病征咧，首先真系要尽快去睇家庭医生先。
冇错啊，因为如果你有发现自己持续高烧啊、头痛啊、颈部僵硬啊，咁呢啲嘅情况，其实就应该要去快啲同家庭医生有个电话会诊啦。甚至乎咧系去急症室，不过由于同一时间咧，由于啲过去呢两年咧，我哋有呢一个嘅新冠疫情啊，再加上圣诞节过后嘅呢个 Omicron 嘅一个爆发，咁啊亦都会令到某啲嘅病人误以为咧自己头痛啊、发烧啊、呢啲喉咙痛啊，可能就系 Omicron 啫，咁唔使理佢啦，自己做个。这个快速测试如果出来是阴性的，那就由他咯，他过几天会好。其实不是的，因为我们可能花很多的精力在媒体上面会经常见到关于新冠的疫情，但是其实医生他考虑的不是单纯这样东西，他会按照现在好像新州政府在几日前通知全州的医生关于这个新州有这个日本脑炎的这个情况，那我们就会考虑多一重。再加上最近我们的雨水比较频繁，那么很多的地方会有草地有积水，排水渠出现问题，出现淤塞，那这些都会导致到是蚊是会大幅的繁殖。咁要注意一点就是日本脑炎冇一个特定嘅治疗方式嘅，咁医生一般嚟讲会对患者施以一啲我哋叫支援性嘅治疗啦，康复嘅人入面有20-30% 咧都可能会出现永久性嘅智力、行为或者系神经系统嘅问题，例如会瘫痪啊、反复嘅抽筋啊，又或者会失语啦，咁所以好值得我哋咧去预防呢一件事情啊。
咁预防我相信系咪应该从呢个蚊嗰度着手先呢？
冇错，首先咧就比较少一般人咧会去接种注射日本脑炎疫苗嘅吓，咁当然我哋知道咧就系接种呢个日本脑炎疫苗系安全而且系有效嘅预防方式，一般嘅市民系唔需要接种呢个疫苗，亦都唔需要话急于咧吓，因为最近新州啦或者系个别嘅一啲州与领地有呢啲嘅流行咧，就快啲嗱嗱声去打呢个疫苗，咁唔需要噶，咁你会发现绝大部分嘅人咧都可能咧。是去一些东南亚国家一个月或以上，即是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前，当他们旅游超过一个月以上的话才会接种这些疫苗。那你说我们一般我们应该怎么做呢？第一要注意就是预防蚊传染疾病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来做一些宽松浅色的长袖的上身和长裤，并且在一些外露的皮肤上面是擦一些含有 DEET 我们叫做避蚊胺成分的一些昆虫的驱避剂，尽量减少在一些户外尤其是在花草丛堆的时间。在澳洲来讲其实可能在很多停车场附近都有些草地的，很多人的家门口都有些草地，要注意在这个雨季这么厉害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下自己家附近有没有积水，尤其一些人家可能他会有一些车胎旧车胎拿来防撞，那些车胎里面有没有积水，这些都是要值得我们 注意，同埋咧就尽可能如果系去停车场攞车咧，就快上车啦，就唔好喺嗰度又同朋友倾下偈，因为我都见到有病人同朋友倾偈嘅过程，可能喺短短五分钟、十分钟咧，都俾蚊咧系叮咗几下嘅，咁所以呢个要注意，因为你唔会知道嗰只蚊究竟有冇带有日本脑炎嘅呢个病毒噶嘛。
嗯，阿林教授，我记得你话咧就日本脑炎咧就唔会人传人嘅，即系新冠病毒啦吓，咁啊如果大家好近嘅话咧，就好容易会传染啦。咁日本脑炎如果某一个人有咧，系咪另外一个人如果净系同佢倾偈嘅话咧，就唔会感染噶？
冇错啦，因为佢传染嘅途径咧，佢系要由一个感染体咧，通常系一个动物啦，又例如猪啊、牛啊、马啊等等啊、猫啊，或者系一啲野生嘅禽鸟咧，由个蚊去叮佢哋之后咧，再传送去到个蚊，跟住就有个蚊咧传送去到个人，人同人之间冇办法咁样去传染过去嘅。咁而一般嚟讲咧，日本脑炎咧系好发于咧一啲小过十岁嘅小朋友啦。咁啊，青少年或者系中成年人咧，呢个情况就会少见啲嘅。
嗯，系啦，咁啊，最后一个问题咧，其实我都好爱护啲动物嘅。咁啊，呢啲动物咧变成宿主之后咧，佢哋个下场系点咧？系冇乜事啊？定话佢哋都会个脑会发炎咧？
一般嚟讲，呢啲动物佢哋自己就反而冇咩太大影响嘅吓。咁啊，但系如果发现佢哋是大幅度的整个的猪场或者是整个的一些的牛场都出现这一类的情况呢，他们一样他们的脑部会受到影响，有些的猪隻或者是牛隻就可能在站立的时候就站不稳，并且会是食欲不振，甚至乎会产生一系列的一些的猪隻问题或者是禽畜的问题，这些的情况就由公共卫生部门去决定究竟他们是要怎样的去妥善的处理呢，而令到这个的疾病不会再是扩展出去。
好，那今天很多谢西树利大学林奇恩教授跟大家讲过日本脑炎。好，那今天很多谢你的时间，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赞好、分享、留言，即刻紧贴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的 Facebook 专页啦。